这一首诗歌一个特别的点啊，我想我这样讲的话弟兄姊妹能够明白了。他这个第二节所以的话，他是因着这个的缘故了，因复活我已认识了。那这一句的话主要的根据乃是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读一下好吗？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如果我们从一般的理智看的话，保罗所写的次序错了。他那里怎么说？是我认识基督，那是根基的。认识基督过了之后怎么？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晓得他复活大能了之后，然后晓得和他一同受苦，然后在我们实际的经历上来效法他的死，或者磨成功他的死。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认识基督，如果我们也不晓得那个和他，不晓得那个复活的大能，请我们记得，我们不可能和他一同受苦，我们更不可能磨成功他的死。要是磨成功他的死，是主是已经走过了十字架的道路了，已经从死里头复活了，已经把复活的大能显明出来了，已经因着他的复活把圣灵降下来了，是这样的一个灵在我们的身上引领我们，再回去叫我们走主耶稣所已经走过的道路。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在十字架的经历的中间所有的一个容易的地方。但来说我们的感觉它是太难太难的，但是我们已经看见神带领我们是在那一个容易的地方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许多的时候，当我们真正来学习来有一些属灵的经历，特别到了一种十字架的死那样艰苦的经历的时候了，我们会发现到一个地步超过我们的能力所能够承担的了。这个时候好像我们要放弃了，我们觉得自己也是没有盼望了，像保罗说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断定自己是必死的。在这一个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个能力在我们的身上叫我们不放弃的，有一个能力来带领我们，不光是忍受到苦难，是带着我们甘心乐意的，就我们这一个人的自己一同放在死地的，然后主的荣耀在显在我们的身上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神今天来带领我们和主耶稣在地上所走的路不同的那个的地方。路是同一条的路，但在我们的身上呢，有复活的大能，然后才来经历和他一同的受死的。下面有一句话也是非常的宝贝的，就第二节的第二句话，我何难与耶稣同苦，因神自神的旨意我愿顺服。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神面前正式来为着他活着，当我们来侍奉他的时候了，我们会受到一些的损失，我们会遭遇到一些的苦难，但这一个的苦难我们是何等的为难。但是感谢神，你要知道苦难的胜过那个的苦难，这个主要的乃是看见神的旨意而甘心乐意来受到那个苦难的。今天早晨神保罗弟兄讲的一件事，我想弟兄姊妹应该都听懂了。当他还在那一个中国那个非常荒野地方来传道的时候，那一位他是老大哥来问他们的，他的能力从哪里来的，从哪里来啊，一天吃三餐稀饭吃出来的， 乃是因着那个的苦难而出来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有个问题，他怎么会肯一天吃三餐的稀饭？他一天吃三餐的稀饭，我相信先清楚了神的旨意，然后甘心为主受苦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有许多的时候我们来为着主受苦，乃是因着有一种的能力托住我们，很好。但你会发现有许多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感受到有能力托住我们，而前面摆就是那样厉害的苦难了。到这个时候你愿意承受苦难呢？你愿意在苦难中间就走转弯了，你就逃避了。现在这样子，你不大感觉有能力，但是大多的时候那是看见神的旨意，好像神也不管我，我只看着神的旨意是如此的，我因着他的旨意而说上去了，来受那个苦难的。当你来承受苦难的时候，你才感觉有能力托在你身上。许多的时候并不是我们已经加着能力了，雄雄壮壮的去受苦难的。哦，当我们去受苦难的时候，我们没有感觉到能力。许多的时候我们所感觉得到能力不一定是真的能力，神说给我们能力常常是我们的当经过的时候才感觉的，事后才发现的，当时并不感觉能力的。如果我们能够盖开头还没有受苦，知道要受苦之前先有能力在我们身上了，那个受苦还不太苦了。有许多的时候好像主都不与我们同在的，好像都没有一个能力托住我们的，但是还愿意去受苦，是因为什么？因为清楚神的旨意了，然后把我自己完全的摆上了。当你摆上受苦的时候，你才在那个心里知道有一种能力在我们身上，就我们能够在苦难的当中还能够忍受得住，并且能够胜过啊，胜过了之后还能有一种喜乐在我们身上，就我们能够感受能够承受的。所以这是一些属灵方面的事情，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了解。他第二节的第三句话就是很好，主借着复活的能力今居住在我的灵里，因此我欢乐的居着直走十字架的路。是主在我的里面了，那个复活的能力，就是复活能力在我的里面了，我才曲折来找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了。那就是我刚刚所说的腓立比书第三章的里面的，乃是叫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然后晓他和他受苦，效法他的死。那这是在经的中间我们所能说应该注意的一件事情。好，我们今天要再继续来看到那一个十字架和复活的大能的时候，好不好？我们低头，我们再有一点的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宝贵的时间和机会，一同来追求，一同来享用你在我们身上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所以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是那样好大浩大的恩典，因着你十字架的死，当我们老旧的自己被消除的时候，你荣耀的基督就会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也彰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感谢你，你是借着复活的大能来托住了我们，叫我们走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当我们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你复活的大能就显明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虽然常常感觉得到好像没有你的能力来托住我们的，但是你的能力是隐藏的，你的能力正在里面担负着我们的，叫我们因着你的旨意的缘故，甘心乐意来走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我们谢谢你，最后所显灵的还是你复活所显的荣耀。所以主啊，我们正是愿意把这样的事来仰望你，也把我们每一个人来仰望你。 正带领我们的圣灵这样的追求的事情上，就我们实实际际的有好的学习，好像迷在我们身上来带领我们显出真实的功效。就是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继续的来看到复活的大能。在昨天我们看的时候，我们会看几过了，在这一个圣经里面要提到了死和复活这样的经历。在旧约的里面最少有三对的人物来给他描写的，而这个三对的人物在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需要以及不同的后果的里面来给我们描写出来的。那么在这三对的人物中间来描写的，在约书亚的身上、所罗门的身上和以利沙的身上，特别写明出来那个复活的那个的大能啊。我今天再啰嗦的提一下，弟兄姊妹，你要去注意的时候会看见到，无论是摩西，无论是大卫，无论是以利亚，在十字架那个经历的里面，他还是相当单独在神面前来经历的。等到一到复活的光景中的时候，你会看见了，那是一定是整体性的，还不是一种单独性的。所以这一种的整体性的，那是给我们看见，把今天的新约的话来说了，在教会的生活的里面来活出这个复活的那个的荣耀。所以一个人在十字架死的经历上面还可以个人在神面前好好的来承受，在复活这个能力的中间一定给我们一种的现象，就我们活在弟兄姊妹的当中，和弟兄姊妹一同的经历，也得和弟兄姊妹一同来享受到复活大能所产生的功效。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件事能够衡量我们的，到底我们在神面前经历复活的大能有多少。要经历复活大能有多少，有另外一项能够表明出来的，就是我们活在教会团体的那样原则的生活到底有多少。我们说在神面前个人亲，在神面前亲近主的，我们会羡慕着、依靠着和众人一同在神面前来亲近主，或者还是我们个人来亲近主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侍奉的里面，是我个人忠心的服侍主，或者乃是我和众弟兄姊妹一同的服侍主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今天早晨在北顶聚会中间的感觉是如何啊？我记得大概是前年，我们也是在北顶聚会，那一次我走在前头，在那一次的聚会的光景中间非常的好，特别聚会大概聚了半个钟点的，有一位的姐妹看见主耶稣钉十字架上所有的爱，也感受到自己在神面前的败坏和软弱，所以因着主的爱的感动而有祷告。哎呀，那一次的祷告啊，实实在在叫我的心中受了大的感动，不光我自己心中大的感动，整个的会场给了非常强的一个感动。我啊，真是差一点点忍不住回头过来看一看这个姊妹是谁。这个姊妹不是我们纽约的，我们纽约的姊妹们祷告一听我就知道了这是谁了。这个姊妹大概是我不是太熟悉的，那还是非常的好。今天早晨我是做的当中一点后头一点，我派领受一些的事情。今天我有个很深的一个的感觉，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感觉了没有？今天的早晨聚会的中间，感谢主圣灵的工作也很活泼很运行，这是个好的现象。但是我里面所最最叫我感觉到喜乐的，当我们一同来唱诗赞美主的时候啊，在那一个的同心合一的赞美，那一个的感觉非常的宝贝。我相信弟兄姊妹，你们昨天晚上听了那位姓徐弟兄的应圣乐的演奏，好不好？ 哦，实在是棒啊，实在是棒。这位徐弟兄刚刚从大陆出来才一年多一点啊，这位徐他现在还在九里啊，他的弟弟叫徐飞琴，他已经出来有三年了，他的弟弟那是全中国的青年人当中去年只有他一个人选上到华沙去参加肖邦比赛的，去肖邦比赛的。那么他是哥哥，现在他跟弟弟住在一起，在曼哈顿那边的，还在九里那里面的。他家庭是基督徒的家庭，但是在大陆没有受洗啊。他的文化大革命九年的功夫没有好好来练琴的，到以后再恢复过来练琴的。他实实在在神给他有这个音乐上的那个的天分。那么这一次我们徐飞平去年就请了他，七月份没有空，今年也请了没有空，我们去请了徐飞新弟兄。他也不知道怎么演奏法，我告诉他，我说你自己选。他在选了之后他再去配调，他的调配调是自己配的啊，主调我们都懂是吧，我不知道你们音乐怎么样，这主调主要这边帮给他帮了还有好多的呵呵，那个许多的感受的配调都把他提起来的，是他自己把他的配上来的啊。亲爱的勇士们，你真是会感受得到的，那个的配调把主调的感觉发挥起来了。我不大记得他大概还有一首啊，就是给大家一拍手了，拍了他很尴尬，只好站起来，下面没有弹了。我想大家都忍不住，大家都拍手了，好好，我们拍手真不是碰场，这拍手的话，就是我们感觉中间大家有那一种感动的。哎呀，他的弹琴是实在好，但是我发现呢，他的弹琴好给了一种的感受，和今天白丁聚会的感受另一个不同的。白丁聚会唱的音乐比他差了多了，比他弹琴差了多了。但是白丁聚会的时候，这样几百个人同心合意在那唱那个歌的时候啊，我自己有一点啊，你们盼望你们不要学，实在是我不大应该做的。到这种场合中间，我大都闭起眼睛，我不唱，我在试着听大家唱。听大家唱的时候，对我里头有一种的感动，里头有一种的在神面前的感谢和赞美。我盼望你们不要学哈，大家都像我一样没有人唱了。哦哟，我的听得是非常的好。我相信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天上的主喜乐，对这一个喜乐是什么呢？这个就圣经里说，他要带领众会众一同到神面前去敬拜这位神的。所以这一些是什么呢？这一些都是教会性的，在神面前的生活，是教会性的，它不是个人性的。昨天晚上徐弟兄的音乐演奏圣乐钢琴的是个人性的，今天白天的时候是教会性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盼望我们能够学习得来。你倒试试看，你一个人可以在家中有了白饼，你也可以跟你太太两个放一个饼和杯，都可以祷告主的，也可以纪念主，可以的。但你绝对不会有一种的感受，像大家合在一起，甚至有整体带领的时候，那一种的感受，那一种的丰富，那是一种教会性的那一种的表现。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越活在复活的能力的里面呢，我们越羡慕，越尊重，越盼望有教会性的那在神面前所有的表现。这个白饼不过是我们在神面前的敬拜主的，当我们要来侍奉神的时候呢，我们更需要和众圣徒一同配搭着来侍奉主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已经都提过了，为什么缘故许多的时候不能够在教会中间同心合一配搭呢？教会的整体的荣耀没有呢？因着受家没有学习，没有受家的学习，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意见，我有盼望我在弟兄姊妹当中受人尊重，你盼望你在神教会中间有你特别的那一个的身份，你会看见这一些东西把它抵消了，整体的荣耀显明不出来了。所以当受家的学习的时候了，我们一定在复活的光景中间 是非常的谢幕，也自自然然有表现的，是教会整体性的在神面前所有的侍奉。那这是都是一些在复活的大能中间我们所能够感受得到的。那么这个复活的大能有了这些的准备了之后呢，在我们的经历的中间，我们能够领会到一点的，在神面前所有的学习有好几点。好，一个我已经提了，昨天已经稍微的提了一下。当我们在复活的光景中来学习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得到的，头一点是天的权柄啊。我当他昨天没有提过，还从头提起来，好吧？我们会看见的是天的权柄里头才开始来承受到神的托付。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去回想看，主耶稣带领了门徒三年半之久，什么时候在托付门徒的，在地上承担起这个责任来的？是主耶稣在地上最少有过两次，头一次打发了12个使徒出去，第二次打发了70个门徒出去的，在他还要到的地方先去做工的，他们回来也很欢喜快乐。到这个地方之后，你会发现说，那两次不过是操练，那两次不过是学习。真正神要把主耶稣要把他的地上的工作来托在这一般的门徒的身上，什么时候？乃是要他定十字架的时候，他复活的那一天的晚上，复活的那一天才跟门徒讲的了清楚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主知道啊，这一般的门徒如果还没有经历到和他同时候同复活的话，他们自己还保不当不住了，怎么能够承担起什么的托付来呢？当主耶稣一复活的时候向他们的显现，主就把在地上他要做的工作托在这一帮门徒们的那个的身上。所以在福音书里面我们很清楚，我们来看到约书亚记的里面的第一章更是如此。等到约书亚带领了这一帮以色列百姓过了约旦河了到那一个的时候，神对于约书亚讲，从前他如何托在摩西的身上，今后要托在约书亚的那个身上。所以叫以色列百姓也尊重约书亚，如同从前尊重摩西一样的，约书亚才正正实实的从神那里承担起他在神面前所有的那个的托付。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以利沙也是同样的。以利沙原来只是做以利亚的帮手，这一来服侍以利亚的，那是一直等到跟着以利亚过了一旦河，一直等到以利亚升了天了之后了，你才会看见神的工作是托在以利沙的身上。我们知道啊，旧约圣经有六王记上和六王记下，都记载了以色列百姓所有的故事啊，几百年的故事。但你大概去看会发现的，在以六王记上所记载的到末了那一个阶段，那是以利亚在神的所有的侍奉那个次序，与六王记下是以利沙所有的服侍。是六王记上下的分别是从以利亚和以利沙来分的啊，这个以利沙那是经过了约旦河的时候就承担起神所有的托付来的啊，这个的托付神一给他们来承担了之后呢，神一定在那里显明出来，神把一个权柄交给了他们，这个的权柄乃是管理万有的那个的权柄。所以昨天我已经提过了，弟兄姊妹，把主耶稣复活了之后向门徒们的显现，他怎么宣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他们要去的 乃是根据主已经得到天上地下所有的那个的权柄了，乃是当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晚上向门徒们显现，在约翰福音第20章里头所给我们记载的啊，在那个的记载的里面，在那里怎么讲呢？主耶稣的向他们吹一口气，对他们说：“你们受圣灵，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你们在天上也要捆绑。你们释放谁，在天上也释放谁；你捆绑谁，在天上也捆绑谁。”主就把这个就权柄赐给了当初的那一帮的门徒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就看到这一些的权柄都在复活警戒中间所能够承受的。那么你我来看到旧约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在列王记下第二章第14节，在那里会看见是什么呢？我们在那里会看见到以利沙拿着以利亚的那一个所留下的那一些的外衣来打约旦河的水，约旦河的水就分开了。你会看见那个的权柄就在他的那个的身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在神灵面前的服侍主，如果没有来使用到这一个的权柄，亲爱的弟兄，你简直不知道如何的服侍法。有一件的事情，我自己感觉在我自己的服侍上，我常常也是摇头的。我也感觉到有许多弟兄姊妹或者查经的和教会中的服侍，我也常常摇头的。摇头什么？很辛苦，也非常多的劳苦，没有多少的果效。为什么缘故？在我们身上显不出多少的权柄，显不出多少的权柄。如果在我们身上有那个的权柄显明出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的，我们的服侍不会到那样劳苦的那种的境界。我们要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我在北美，我们的侍奉果效比在远东明显，这是神特别慈恩的那一种的阶段。你我如果到远东去看的，别的地方我不大知道，台湾的过程我知道，我也差不多每一年经过2年我回台湾一次。但我回去了之后呢，我总是要去找到在台湾侍奉的弟兄姊妹，来问他在整个按照台湾教会所有的光景。现在就你会看见了，好难好难。你在台湾光景来看吧，只有看见这几年佛教兴旺起来，你很少看见基督教兴旺起来。基督教维持老样，但你要知道的，人口一直增加，基督徒的这人口上的比例每年减少，人口不增加，这个比例还维持。这人口的增加，基督徒得救的人数的增加的比例，远比不上人口增加的比例。你们如果来到从台湾到美国来了，只要过3年回去看一看，你就会看见3年这里头佛教的庙宇多了很多了。你不要说过了4年5年了，不要说过了10年了啊！我到台湾去的时候都会注意的几件事，一个是都市的改变，是吧？如果你们来到美国已经有10年没有回去了，那你回到台北你不认识了，都市改变掉了。但是我还不仅注重到都市的改变，我就注重所谓的宗教上的光景。哦，佛教那样的发展。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教的光景不行。你会发现是什么原因？教会没有来使用那一个权柄，那个的权柄。今天说给我们所遭遇得到的那一种的福音上的拦阻，这一个的拦阻啊，好像教会冲不过去。你知道啊，教福音任何传在一个地方都遭遇到一些的拦阻的。到150、170年前，西教是把福音传到中国的时候，遇见了2个大的难处。一个在士大夫阶级的里面的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啊， 我们有许多的人，因为道家以后的国孝，以后的在中国不是那么的流行了，就我们自以为说是佛教的儒家的思想厉害。你如果去看看在中国那个社会的中间的，除了儒家的思想之外的，道家虚我的那个的思想和天地天人合一的思想，在那一些知识分子的当中是非常被人所接受的。所以儒家的那一个伦理道德涵养修身，加了道家那种的思想来抵挡着福音，说福音呢在知识分子中间啊传不进去，在民间呢大的拦住什么佛教，佛教是印度来的，已经在中国大陆每一个村庄的里面都已经渗了进去了，难得有一个家庭没有佛教有关系的，都有关系的。这两个东西抵挡着福音的，哎呀，当初西教到中国来传福音了，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难处。现在弟兄姊妹啊，他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的祷告，几十年时间的在欧美的基督教来为着中国福音这两个大的难处来祷告的，这个两个难处冲过去了，冲过去了。现在中国人中间呢，现在不大会运作那个儒家和道家的观念来拒绝福音的，在中国人的中间呢，一定也不太运作佛教的关系来拒绝福音的，这个冲过了，冲过就冲过了。等一下，现在的台湾什么物质上的繁荣，罪恶上的败坏，虚荣那个东西把福音拦住了，这个东西你会发现在台湾来说的没有冲过，安个设计的这个东西比儒家的思想和道家思想容易冲破。但你说容易冲破的话呢，你会看见这个东西冲不破，冲不破的时候福音就不容易传开。你不要说不容易传开了，好多已经蒙恩的人就受到那一种物质上的那一个的享受，那一种的外面的虚荣，连爱主的心都减少掉。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在旁边好好来看的时候，还不是仅仅这个人热心和那个人热心的问题，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说大家记得保罗说，我们征战不是与所失去征战的，那是与空中之政掌权的恶魔征战的，是撒旦换一套的政策来拦住他的福音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如果在神的政府关心的话了，要从事在这一个的征战的里面的，而这个的征战怎么能够在神的就胜得过去的，需要来应用在主耶稣复活了之后所得着的管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你来使用这个的权柄宣告基督的得胜，胜过了魔鬼一切的权势，就不许可这个物质上的繁荣、社会中的那种虚荣和那一些东西来拦住他的福音了。在这一件事情真正如果能够胜得过去了，你会看见台湾再会有福音的兴旺，教会的复兴会起来的。现在的弟兄姊妹，我说了，我们今天在北美是神特别的中国的这个慈恩的，我们也不大去用这些东西，反正福音都还蛮容易的，那是神特别的一种怜悯。我们如果你们如果在一个地方的教会中间稍微时间久一点的话了，就会发现到慢慢慢慢你要往外去做奥斯维奇的工作的时候，你外面的拦阻慢慢慢慢会硬起来了，慢慢慢慢会重起来了。在这个光景的里面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最大的那个的需要乃是来使用到主那一个管理万有的权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怎么能使用？主是已经得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了，怎么能使用？说能使用的乃是在神的面前已经蒙神的带领经历到一点十字架的死，把自己放在死地的。神保罗实在是真有口才， 许多都是深入浅出的，讲的是大家有哈哈笑，把事情真理也是讲得清楚了，啊，今天早上讲到一些人还没有为着那么永生事情着想，斤斤计较的地上的事情的，啊，他就讲了一个笑话，连丈夫连钱还不敢交给太太了，每个东西都算得很清楚的。现在就是好像他讲一个笑话一样，好多人都笑了。为什么好多人笑？因为好多人家里就这个样子的。你家中不是这个样子，你不会笑的。你家中是这个样子，你才会笑的。笑的话就证明，哎，在你身上就是这个的样子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那么这是一种的光景。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自己感受的里面，我有另一种的感觉。另一种什么感觉？有多少的人实在肯经得到把我自己摆在死地的，才会在教会中间应用他复活的权柄。你到教会中间去看的时候，你有你的意见，他也他的意见，在那争吵，在那坚持，你会发现的，不是说把丈夫把钱不肯给太太，太太每天要算账，到底用了多少零用钱，你会看见教会中的吵来吵去的，都还活在自己的里面。像这样还活在自己的里面的，怎么能够来神把那一种权柄来托在我们的身上？不会。所以你如果看见如果一个的团体了，实在的神面前一同的学习得到那个十字架的经历了，能够真的把自己摆在一边了，你会看见这一个广利万有的权柄就显在教会的身上。在英国有一次 Roberts 的大的复兴，威尔士的大的复兴，在那边是有应该有一位的弟兄在神的面前非常深刻的一个的祷告，叫教会复兴，但是教会复兴起来了，威尔士的整个的复兴都起来了，福音传开了。而他的祷告里头是只有一句话 Oh Lord bend meTo save the world， 把我制服下来，来拯救这个世界。为什么缘故就没有拯救这个的世界？为什么缘故那个福音不能够这样传扬？我这一个人没有被制服了下来。当我们能够被制服下来的时候了，主才能够拯救世界，显出了大门。我今天听到沈宝龙弟兄他自己所做的见证，我有一个的感想，你我去看看真正对主所大使用的人，在背后都经历到一段非常艰苦的生活。我对沈弟兄不是太熟悉，虽然我在1950年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在台中，他的背景的光景我不是太熟悉，我今天才知道他家中的独生的儿子父亲过世了，为了侍奉主到一个地步被他母亲赶出来的。哎呀，我听了我实在受感动，我受感动。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的事临到你我身上，什么样的态度？我们会不会因着主的这个呼召啊，甘愿牺牲到一个地步了，来叫这一个的母亲，做寡妇的母亲和我之间都这么决裂掉了？但是他那个忠诚的来跟随主的，超越过人所有的感情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如果有机会去听那些真正被主所使用的人，难得有一个人没有经历过这一种为难人的能力所不能够承担的那样的痛苦，所以他就讲到罗马书的时候，他实在是讲得好，讲得好什么？讲到了我们一同的荣耀啊，先就提起来了和他一同受苦，然后一同的荣耀，而这个的受苦乃是为着的荣耀而的准备。我就用我们的题目来讲了，是经历到十字架的工作了，然后才以他复活的大能 这佛大能中所有广利万有的权柄写明在我们的身上。亲爱的兄弟们呀，所以那一个的复活的大能在我们上显明出来的时候，总是有这一个广利万有的那个的权柄，有了承担神的托付了，再来领受得到广利万有的权柄，然后我们会看见神在我们身上在开始做工，在开始使用我们，在使用我们的里面的叫我们除灭魔鬼的那个的作为。我在这里说极其的除灭魔鬼的作为，我的弟兄姊妹，我是应用到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八节，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了，我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当然这一句话是应该是在主耶稣身上的，但是这一句话按照原则来说的，同样的写明在教会的中间，要除灭魔鬼的作为了，是有在复活的大能中间的。或者神把真把复活的大能写明在我们身上的话，我们的地上的侍奉和生活才才神所用来除灭魔鬼的作为。在除灭魔鬼的作为这里面头一点，不大想中文，我也不知道，想了想也不知道怎么改法子好，铲除掉生命中的摧残。我把摧残这个动词当作名词来用啊，你们如果学公文的话原谅啊，这不大想公文，公文老是批起来是真是一个打叉的啊。你会看见在我们的地上的生活的中间有许多叫我们的生命受到摧残的。在约书亚记的里面，我们会看见当他们这样蒙神的带领往前去的时候，在约书亚记第五章的里面，好吧，你们不一定读，或者我读给你们听好了，好吧。约书亚记第五章，到以色列百姓过了约旦河了，带着他们已经过到约旦河了，到一个地方在安营，然后神告诉约书亚要祝福以色列的百姓受割礼，受割礼，说他们所有的男丁当他们还在旷野生出来还没有受割礼的，在那里再受到割礼，割礼就把他们肉体滚掉，说记下这个字的就是滚的那个的意思。好，那这是什么，为什么缘故他们要受到割礼呢？圣保罗弟兄已经 提了，我看他，我看听他的问弟兄姊妹，大部分弟兄姊妹都问出来了。就等到在出埃及记的里面，主神呼召了摩西，摩西开头还推，推了推了之后，以后正推不过了，答应神，他要到埃及去了，要把以色列百姓带出来，说他回家带着他太太和全家的孩子出来了。到出来的路上，神打发天使要杀他。为什么一个杀他？因为他的外邦所生的两个儿子没有受割礼，所以呢没有受割礼的缘故神要杀，所以他的妻子希波拉用一个火石替他两个儿子受割礼，神就让着他了。如果摩西他没有在家里头给孩子受割礼，如果这个肉体没有被除掉的，我们的生命一定受到一种的摧残，我们所领受的生命发挥不出功用来的。以色列百姓也是如此，以色列百姓他们出了埃及了，他们过了旷野了，也过了约旦河了，那必须在一个整体的所有没有受割礼的人全部要把受到的割礼，把这个的摧残东西来那把它除掉的。我们看见在列王记下第二章这里面的，我们也同样的看见一个的原则，在列王记下第二章的里面，我们会看见到以利亚、以利沙，他的约旦河那边过来了之后了，把水分开了，过来了之后了，头一件事情所要做的，就是他有以利亚的门徒要去寻找以利亚啊，这个以利沙叫他们不要去寻找，他们还要去寻找。 所以以利亚就让他们去寻找了，寻找过来之后回来发现这是找不到，他们就确定下来以利亚实在是已经升天了。那这个事情过了之后怎么样，他们我们看到耶利哥城的人对着以利沙来讲话了，说这个城的地势美好，但是水不好，土产没有熟就落下来了，有土产有出产，但出产是出产了，到没有熟它就落下来了。到这个的时候以利沙怎么说，叫他们拿一个的瓶子来装着一些的盐，说一个新的瓶子的装着盐，把这个的盐撒在水上就治好了这个的水，以后果子一直到熟了也不至于落下来了。